基督徒的特征。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个基督徒不一定能回忆自己转变的全部过程，但往往也有人却能记得自己是哪一天以及在何种情况之下转变的。这方面的经验各有不同，但主要的一点乃是这种转变应该是根本性的。耶稣称之为重生，就是再次诞生。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翰三章三六到八节。由以上经文可以得知，重生的工作不仅仅是人自身的精神活动，而主要是有上帝的灵在起主导作用。耶稣把圣灵的这一项工作比作风的吹动，人眼虽看不见，但它的影响和效果是明显的。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也是如此，人眼所看不见的一股再生之力，在一个罪人身上起了显著的作用，是别人所能看到的，因为他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变化，甚至整个人生的方向调转过来了。这种彻底的转变就是基督徒的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根本性的转变，那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并不是说人转变之后从此就不再犯罪了，一点错误也就没有了，而是说他总的方向是由以自我为中心转化为以基督为中心。这不是看他偶尔做了一件好事，或是偶尔做了一件坏事，而是表现在他一贯的言行所定的方向上。固然，不信耶稣的人往往也会有正直的操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旁人的尊重和好评。人的自尊心使许多人规矩行事，彬彬有礼，一颗自私自利的心往往也会做出慷慨助人的事。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断定我们是站在哪一边呢？要在这方面确定自己，就要自问，谁占据了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最爱谈论谁的事？谁得到了我们最热诚的爱戴和最殷勤的侍奉？如果我们真属基督的话，我们终日必以他为思想中心，一生坚定地为他效劳，我们所有的一切全献给他，我们喜爱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凡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势必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基督徒结出圣灵的果子，就不再按世人的庸俗习惯待人接物，却要跟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反映他的品德。 圣经说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三节。一个真正重生了的人，对他过去所恨的事现在却爱了，而过去所爱的事现在倒恨了。骄傲自恃的人变成柔和谦虚，爱好虚荣的人成为朴实认真。酗酒的改为有节制，淫荡的变得纯洁，虚空时髦的东西被抛弃了。因为真正重生的人不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四节。基督徒必须提防两种错误的态度，第一种是想靠自己的好行为或是功德得救，在实质上这是一种骄傲自恃的表现。任何人都不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守好上帝的律法，使自己成为圣洁，这是有罪的人根本办不到的事。唯有基督的恩典，由于我们的信心所给我们带来的能力，才能使我们守好十诫，得到上帝的喜悦。第二种错误与此相反，但有同等的危害性，那就是有人认为基督的死免去了我们遵守上帝律法的义务，认为我们因信基督就有了永生，守不守律法与得救毫无关系。必须指出，所谓遵命不仅指外表的行动，而也包括爱的动机。上帝的律法是他本性的表达，是爱的原则的体现，故此也是他在天上地下施政的纲领。如果我们的内心已照上帝的形象更新了，就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扎根，这时候上帝的律法岂不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生活的准则吗？这就要应验以下的话，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希伯来十章十六节。上帝的律法既写在心上，他岂不也要指导我们的行动吗？由此可见，遵命、爱的侍奉和效忠乃是每一个基督徒必有的特征。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二章四节。信心非但不能免去人顺从律法的义务，反而是唯一能使人领受基督的恩典来遵守上帝律法的力量。人绝不可能因遵守律法而赚得救恩，因为救恩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要我们凭信心领受的，而遵命是信心的果实。圣经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约翰一书三章五六节。这就是真实信仰的测验。如果我们常与基督保持属灵的交往，以致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的思想、感情、言行、动机当然也必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和律法的要求的。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行义的标准写明在上帝与西乃山上颁布的十诫之中，道理有真有假，信仰也有真有假。那主张人信了耶稣就不需要守十诫的信仰是假的。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二章八节。但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雅各二章十七节。耶稣在降世之前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四十篇八节。在他即将升天之前，他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十五章十十一节。圣经里又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上帝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六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始祖亚当堕落之前，完全可能因遵守上帝的律法而建造完美的品德，但他跌倒了，故此因他犯了罪，我们承受了败坏的性格，无力使自己成为义。因为我们是有罪而不圣洁的，也就不能守好上帝圣洁的律法。我们拿不出自己的义来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但基督为我们开了出路。他在世上经受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与试探，但他没有屈服于罪恶，最后他为我们死了，现在愿意担当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他的义。如果你将自己交给他，接受他为你的救主，那么不管你过去犯过多大的罪，上帝就要因基督的缘故把你当作无罪看待。基督的品德被算为你的品德，上帝就要接纳你，好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但还不止于此，基督还要更换你的心，他要因你的信心和献身居住在你心内，使你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二章十三节。你便能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因此耶稣有一次对门徒说，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十章十九二十节。 既有基督在你心中工作，你也就会表现与他相同的精神，并有相同的遵命的行为。由此可见，我们自己没啥可夸的，没啥足以引以自豪的，我们唯一可夸的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还有就是他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去为上帝的荣耀而行的事。所谓信心，明显分为两种，一种信心只相信客观事实的存在，是头脑确认的知识，例如上帝的存在，他的大能和他圣言的真实，连撒旦也无法否认。圣经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二章十九节。但这种用头脑认定的知识，如果不结合思想、态度、感情和行动，就不能使人心彻底转变。所以我们既要相信上帝的话是完全可靠与真实的，更要遵照他的话去做，必须把感情和注意力集中于他，并祈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诗篇119篇97节。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八章四节。有不少人曾体验基督赦罪之恩，并真心愿意做上帝的子女，但他们又感到自己太不完全了，错处太多了，便怀疑自己是否真由圣灵重生了。凡是这样想的人，千万不要绝望。我们固然需要多次因自己软弱跌倒而在基督脚前低头痛哭，但我们总不可灰心。即使你像彼得一样羞辱了主，上帝不会就此丢弃你。基督正在为你向天父代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请看路加22章32节，约翰一书2章1节。他告诉我们，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约翰16章27节。他渴望你能恢复管理自己的主动权，使他纯净品德的光辉从你身上反射出去。只要你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给主，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一章六节。要更热切地祈祷，更坚定地相信主的慈爱与能力，多仰赖他的大能，呼求说，主啊，我相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马可九章24节。你越靠近耶稣，就越会感到自己的亏欠。你的人品与基督的品德对照之下，显得更为丑恶不堪。这是因为圣灵的感化正在唤醒你的灵性，使之更为敏感。但如果我们看不出自己道德上有什么亏欠，同旁人比较之下还感到比人高尚，那就证明我们还没有看到基督的荣美，还没有基督徒的特征。下面我们谈谈十分之一的问题。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屈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三章十节。圣经中最早论十分之一的记载在创世纪十四章二十节，说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圣经记述雅各那十分之一的诺言如下：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二节。上文说的所得的，这里说是你所赐给我的。正如约伯所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一章二十一节。大卫说，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历代至上二十九十四节。关于十分之一，圣经中还有如下的教导：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三节。关于十分之一的用途，圣经教导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这个产业是指着田地啊，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圣经还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晓谕利未人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将所献给耶和华的举祭归给祭司亚伦。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制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以上是在旧约时期十分之一的用途。后来在新约时期，圣殿献祭的事和从事圣职的祭司和利未人已经不存在，但圣殿所预表的教会以及教会的工作仍然需要信徒的忠心缴纳十分之一和慷慨捐助来维持。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三十四节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写这话的保罗却坚持在适宜的条件之下尽心自养传道，故此声明，但这种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信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格林多前书十五到十八节。 现在我国也有不少自养传道的，没有向教会领取薪金。这样的情况之下，信徒的十分之一应该怎样使用呢？根据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的原则，上帝的十分之一应该尽可能用来推进传福音的工作。根据圣经的教导，上帝的十分之一不可以用来周济穷人。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至于十分之一，那是归耶和华为圣，应该缴纳给他的，不是借给他的。上帝明说十分之一啊，是耶和华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我们不可以留归自己使用。扣留十分之一就是盗窃行为。圣经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人岂可夺取，就是抢夺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礼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屈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马拉基三章八到十二节。有人错误地认为当纳的十分之一是富裕的信徒当纳的，而穷人因没有多余的金钱，反而要别人来救济，故没有那十分之一的义务。其实穷人比富人更需要那十分之一，因为更需要上帝为他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屈服于他们。况且说不定他之所以贫穷，正是因为过去的疏忽，多年盗用上帝的十分之一，使他的咒诅临到自己身上。原来十元钱总比九元用处大，但如果十元中有一元是赃款，是不义之财，那势必招来咒诅，一定比盟主赐福的九元用处小得多。对于专顾自己享用，不关心上帝圣功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哈该一章七到十一节，二章十七节。下面我们谈谈甘心乐意地送礼物的事。除了当纳的十分之一之外，上帝也悦纳我们送给他的礼物。在古时以色列人建造礼拜上帝用的圣幕时，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出埃及二十五章一到二节。凡心里受感 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出埃及35:21。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才拦阻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出埃及36:5-6。使徒保罗论马其顿各教会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哥林多后书8:2-5。
朝阳出道，为主做见证，是让归用耶稣，要美